兄姐妹，大家喜乐平安。今天是新年的一次，第一次在这里站着，在你们面前来正道，心中有点害怕。让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保守我们过了2021年。2020年真的有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你用你的恩典保守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给我们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教导教训我们，督责我们，教导我们行义，让我们能走上你的正义的路上。孩子把今天的正道的信息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用圣灵来引领我，让我讲的跟听的都得到教训制毒，能走上你要我们走的义路上。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是新年的第二个主日崇拜。2020年刚过去了，我觉得大家都同意2020年是一个特别的一年。我看在历史上每个人会记得2020年这个事情的。大家头里面想的2020年，现在2021年想的是什么东西呢？新冠肺炎的事嘛。我们在2020年我们体验过隔离两次的隔离，然后有很多人都停工失业等等，所以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所以2021年真的还有在这几年来许多国家都有内战，这些事情就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了，当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就有灾难来到，也有民攻打民。现在不是每一个国打一个国，都是在一个国家里民打民，所以也有很多的难民跑到我们欧洲那里去。所以这些事让我们看到主再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近的。我们不可以说哦，主要来的日子可能还有10年、20年、多少年，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真的要做好准备。所以今天就选了帖前这一章经文跟大家来分享。对，第一个就是主再来的日子。这里是保罗写给帖前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那个时候是主后差不多50年左右，那个时候保罗已经觉得主要会来的日子近了，但是我们看我们等了现在还2000年了，主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保罗说，就是要他们能明白主要来的日期，主再来的日子，旧约的圣经里面已经讲了很多次，透过先知诗诗经等等。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祖先亚当犯了罪，所以那个时候在创世纪第3章15节。牧师上次讲到的时候讲到了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就是对撒旦讲的。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预表弥赛亚耶稣基督耶稣，所以已经很早以前已经知道了。所以后来接着神拣选了赛特挪亚来到亚巴拉罕，然后就到了大卫。所以在旧约的 犹太族，就是神预定耶稣是从犹太人生出来，所以在圣经旧约的圣经所讲弥赛亚的来到，先知在受圣灵感动的时候写下的时候，他们不是很清楚，不是很明白，他们以为弥赛亚来的时候只是一次，但是我们有新约，耶稣来了一次了，我们知道明白了弥赛亚的来临是两次的来临的。弥赛亚第一次的来临就是在2000年以前，就是这弥赛亚第一次的来临，先知书旧约已经在700年前讲了，所以你弥赛亚基督的一次来临，第一次是来拯救，救我们人类脱离罪恶的国度。所以呢，但是第二次来临，耶稣在要离开他的门徒，要走上十字架的时候，清清楚楚地告诉他的门徒，我会再回来。第二次的再来不是拯救的事情了，是审判。所以第二次来的时候，主会审判那些不信他的人。所以这里保罗说，耶稣在马太福音也有说，在路加福音有说，告诉我们主再来这个日子，第二次的来的时候，好像夜间的宅一样，不是说主像宅这样回来，只是说这个日子没有人知道，唯有天父知道。就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36节耶稣说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门徒问他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再来吗？耶稣说连我都不知道，只有天父知道。所以呢，这一天会好像宅来我们的家里一样，在我们意想不到意料不到，很突然性的这个。然后第三节保罗说，像一个主来到的日期，像怀胎的妇人要生产。大多有过生产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哪一天孩子会出来的，阵痛的时候知道，但是什么时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必定出来的。你不可以跟你的孩子说我要去跳舞，我要去吃饭看电影，你等我看完你才出来，他不听的。这个就是说，就像孩子要出产一样，是必然的，必定来临的，主的再来是必定，主不会迟夜的。所以彼得有告诉当时的时候就笑说，你说主来再来了，已经等了很久还不来。彼得怎么讲？他说主的日子还没有来，就是因为他有恩典，他要等望人能回认错悔改而得救赎。所以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想到，第二就是他必定要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在这里给大家一些就是有跟主的日子再来的经节，我没有，我这里没有时间跟大家讲的哈，大家记起来，大家自己去看。第二在讲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不要睡觉，要警醒，不要沉睡。是的，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这里讲的有两个非常分明的对比，黑暗黑夜，幽暗夜间，然后对比光明白昼。这里就是指当我们未信主的时候，这个世界，现代的世界，圣经说什么是邪恶的世界，是俯伏在撒旦的掌权下的，是在 现今的世界是罪恶的世界，黑暗的世界。我们信了主，我们已经被主带到他光明的世界里面去了。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这样写，大家一起读好吗？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是的，我们已经不属于撒旦的国度。耶稣基督的死已经把罪跟撒旦都降圣了，所以我们已经到了神的光明的国度。所以我们真的要活出跟光明国度的性质来活的。警醒，这里警醒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就是要常常自我省察。要，我很感谢圣灵，因为爱美的祷告跟我的讲义差不多都是同一个决议的，所以圣灵真的，我还没有，我根本没有跟你讲过。所以是的，这个常常自我省察呢，就是说每一天都要想，要看我的言行、我的思想、我的行动跟主的教导、主的标准一样吗？要常常对圣灵的教训督责敏感，不要对人的话敏感，要对神的话敏感。因为我们很多人，连我在内，都是对人的话很敏感，对神的话很冷漠。所以我们要改变，在这新的一年里，我跟大家一起来改善。要常常自我省察。保罗在歌前第十一章就说，我们喝吃圣餐的时候要自我省察。我们不要等到吃圣餐的后自己，就是每一天睡觉之前可以来自己，然后认罪悔改，要对圣灵的感动来认罪悔改，不要再犯同样的罪。第二呢，就是有舍命感，善用恩赐来服侍主。每一个人都有啊主的赐的恩赐的，你不可以说我没有恩典。如果你说你没有恩典，是主教你是一个没用的人，就不是的。有些人有唱歌的恩典，煮饭等等等等，人都有恩典的。所以呢，这个就在马太在路加十二章跟马太第二十五章讲得很清楚，就是主给了一个三个人，一个是5000, 2000, 1000。有些人多点恩赐5000，有些人少一点就2000，跟这少一点就1000。主没有说我没有给你钱啊，就有啊，就有恩赐。那个5000，他中了5000，就是他善用他的恩赐来服侍主。这里讲钱，但是不是真的讲钱的。那个2000也是他用，也善用他的恩赐，也服侍了主了。我们看主对那个5000跟2000的赞赏是一样的嘛。他没有跟那个2000说为什么你没有中4000还是5000什么等等，他都说一样，你这个善良忠心的仆人来接受我的奖赏嘛。反而他对那个1000的人就是不同了，因为那个人没有用那个1000去做什么，他把它埋在放在柜里面，然后拿出来给主哈。这里所以这里主耶稣也对我们说哈， 这己就只讲那个仆人了，这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活是二更天来，活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这里主耶稣也叫他的门徒，就是也是我们现在都是要警醒的，要做好准备来迎接主再来的时候。如果那个一千的人主怎么说呢？我不跟大家玩读所有，就读那个二十九节了哈。因为那个人没有做什么就还那个一千给主就是耶稣了，那主怎么跟他说？第二十九节，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的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会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的，不要看其他的人，主给你什么恩赐，你主是要求你，你跟我一定要用我们所接受的恩赐来回报主的。圣经讲了很多很多次，主救赎了我们，从罪里救赎了我们。彼得都说，不是用金钱等等来救赎的，我们的生命是主用他宝贵的生命买赎回来。而且主救赎了我们之后，是不是只要我们享福享乐享受世上的娱乐，做跨界啊，去什么什么等等，我不是说这是不好，不是，主要求我们来侍奉他。我们看当彼得的岳母他病了，耶稣医好了他，他起来之后做什么？有去跳舞吗？他起来服侍主。所以主救赎了我们，他要我们去侍奉他。那么跟这个睡觉跟那个警醒有什么分别呢？这里我列出四个跟睡觉有关，这里是说我们的灵命的睡觉，不是说睡觉。不过大家想想看，就是说如果我开车的时候我突然间睡着了，我们可以睡觉开车吗？现在不可以，将来可能可以，因为有那个自动开车，不是。如果我们走的时候可以睡觉吗？不可以嘛，已经在那个物体觉上已经不可以，那灵命上的睡觉是什么？不做自我省察，就跟那个警醒刚刚相反，不照神的旨意来活出我们的生命。可以也是说，第二就是不顺服圣灵的教导，就是说轻看圣灵的管教，不接受圣灵的责备。好像说我说谎，立刻圣灵对我说你做错了，那我可以说，很多人都说谎嘛，世界的人都说谎，连在全的也是一样嘛，那我只是小小的没有什么，这个就轻看圣灵的教导了的责备了。慢慢慢慢我们会使圣灵担忧，不再对我们感动，那个时候真的很糟糕哈。然后不当神为主，像刚才爱美姐妹所说，我们要当神为神，要尊神为主，是他是我们的大老板，我们的就是我们做工有我们的老板，但是还是神是我们的大老板。因为我信主之后，我知道法国他在这里不准我们就是在 做工的时间宣教等等，但是我说我向那个使徒保彼得跟约翰当那个祭司，叫他们不要讲传讲复活的耶稣，他们怎么答？宁愿是听从在上的老板，不听你们这些人。所以我看到有机会的时候，我会跟他们宣讲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圣灵对我感动，我的大老板是在天上，我的老板不是在地上的。所以最后就是，如果我们不当神为主，为我们的大老板，那我们就不会去关心神的事工嘛，就很懒散，就说哦，主要来的日子还很远啊，我可以先摊晒街，摊世界，等主要快来那个时候，一个星期之前我才来做准备。这个不可以的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就是从有那个网络新科技等等开始的时候呢，带给人很好的东西益处，我们可以在 Zoom 上面再等等什，但是这些新的科技，我觉得是撒旦最常用的有效 的工具，就是来引诱人常常上网。网上的东西真的很多很多，吸引人的很多，吸引力很多，大家同意吗？所以我们会就网上的东西啊，吸引了任何年纪的年龄的人都会的，小孩子到大人到老人，什么职业的人都是被吸引的，如果我们不小心呢，就会上当的。尤其我现在在学校做工了5年了，我看到的越多越多的学生，小学生也好，中学生也好，他们犯上了那个叫做什么 phobia school， 就是不怕上课，怕上学。他能做什么？有些时候就是因为就是上网去玩游戏，玩这些稀饭的游戏，他们就以此为他们的生活生命，所以他们越晚越晚上就晚到4点多，然后睡觉，就早上就不去上学了。所以这个其实不止在法国，我听到在香港他有一个名称，我不记得叫什么了，那些年轻人白天睡觉，晚上4点起来吃饭，等他们的家人不在的时候他吃了。他每天都这样，因为在父母家就有父母供养，就这样过活了，是一种怪物的。所以我说网上的东西真的是很吸引人，不是很可怕，连我自己也上了当。就在那个香港有爆发那个示威等等之后，我就老是上网去听，一个晚上我上了2小时啊。后来过了1-2个月，我说不可以了，我塞了那么多时间看那些东西对我没有益处，所以现在我就不再那么多时间去上网了。所以真的要小心的，我们看电视也一样。我有一次一个病人，他来跟我说他很累，然后他的朋友跟我说，医生你知道吗，他每整个晚上都是看电视。其实老是看电视是会累的，你什么都不做不运动。所以有些人真的以看电视为生活的。有一个人他告诉他的牧师说，他的一位牧师说他没有看电视他不可以活了。其实这些都成了那种 addiction， 什么成瘾什么是吗？不止吸毒会上瘾的，上网上瘾的人很多的。所以这个我们真的要求圣灵来帮助，来要改掉的。 对我们的，如果我们做些事，我们以为神不知道，但是神知道的。在诗篇第三十三章，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想的、所做的、所说的，神都清清楚楚。我在想，当我们在耶稣的审判座前的时候，可能有一个荧幕，就给我们看我们一生所说、所做、所想的东西，很可怕。所以我们真的要，听保罗说，我们要想那些良善的、义的等等，那个纯洁的。所以我当我孩子小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了，我信主之后，我说你不必跟我说谎，你跟我说谎，那个神会告诉我，那我对你的刑罚更重。所以第三来看，我们的盼望在主那里。第八节到第十节哈，但我们既然属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父心境遮松，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救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是的，这里保罗先告诉我当时的门徒说，要用爱和信心得救的盼望来做金装，来保护自己。他在那个以弗所书所讲的更详细、更清楚哈。因为他说我们对战的，我们要真的要知道，我们对战的敌人不是血肉的人的，而是属灵、属幽灵、属撒旦那种权力的。如果我们不带上神给我们的全副的军装，我们肯定会打败的。所以呢，大家一起读好吗？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还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松，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觅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带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这里真的保罗给了我们应该带的真理，就是不要说谎。耶稣也说了，说谎，如果我们说谎，我们不是属神的儿女，我们是属撒旦的儿女的。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有说，撒旦是说谎之父。公义，我们真的要行公义。在这世界上不公义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有些时候会在我们在生之日没有得到审判的。不过我们还是不要跟着那些人，因为他不义，我们也对他不义。圣经很多时候叫我们怎么样，以什么待恶，阿们，以善待恶。我们对那个人怎么样来逼迫我们，还是欺负我们等等，我们还是要用良善的心。其实用这种心态来对待那人非常的难的，是吗？如果以恶报恶，这个很容易啊。我们看那个中国的武侠小说，我以前真是武侠小说的迷，老是说报仇报仇报仇，大家都没有什么。所以主的 主却是他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给我们所要要求是高于我们的要求的。以善待恶，就是因为我们的主是和平的主了，所以我们真的做不到，其实靠我们做不到的，靠主的话语来洗净我们心中的不坏的意念，跟圣灵的帮助我们会做得到。要平安的福音，要传福音了哈，这个要信，真的要信神，不要怀疑。如果我们有一点点怀疑神呢，撒旦他会趁机来的，他会说，哦，你看神不爱你啊，怎么会引这个灾难临到你的身上啊，你看那位姐妹比你的还差，他神嘱咐他等等。不可以的，不要怀疑神，要用圣经来跟我们说话。我很喜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第二十节，法语我记得很清楚，反正 Les bontés du Seigneur ne sont pas épuisées, sa compassion ne prend pas fin, elle se renouvelle chaque matin, que ta fidélité est grande。就是说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等等永远不会。当我们怀疑神的时候，要用，就是我的方法，用神的话语跟我们的心说话。神的话语是什么？是一支箭啊，哈。所以我们真的要记住圣经的话语，不是整本圣经。我们看耶稣基督被撒旦试探的时候，他用什么来撤退撒旦？神的话语嘛。这里就是说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就是那条宝剑。如果大家平时读经的时候就是我们查使徒圣经的使徒行传的时候，每两个星期都要求大家记住一句嘛。如果大家记住它，那你不可能那个剑士他不是撒旦来的时候，你说等一等我去练剑然后才跟你打仗，撒旦不会等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预备好，准备好，天天练剑。我们如果看那些 Chevalier 法国那个时候，他们怎么那么不讲 Chevalier 就是游泳啊等等，他们要比赛成功，他每天都要做练习的哦。那我们练习，我们就是读经祷告，我们哈就，所以呢，真的我们呢有得救的永生的。所以上一次牧师的讲到就是说盼望嘛，盼望在盼望里持守嘛哈。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人们的所有人的盼望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嘛，因为会得永生，与神永远同在，而且不是在今天这个地上。我们现在地球已经乱得很，就是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病，那个皮肤病啊，那个哮喘病啊，还有癌症等等，我看这些跟气候的污染、空气的污染等等有关的。而且当我们看到海洋里面有许多垃圾，是谁造成的？是人嘛。神造在亚当那个时候的天地跟我们现在的地，连天都污染了。那个宝富的那个叫做什么故事的都神都已经，所以我们将来是在新天新地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常常读那个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到五节吗？我很喜欢的，那是讲新天新地啊。神擦掉我们的眼泪，不再有哀哭疼痛等等。那个时候没有新冠肺炎的弟兄姐妹，什么什么坏的病毒都没有了，没有病，所以没有痛，没有死亡了，是真的很好的。 所以呢，我们既然神给了我们这个好消息，我们都是不配得救，但是神爱我们爱到底，差遣的耶稣为我们去受苦受难受死，那我们得到这个好的恩赐，我们是应该跟别人分享的。不可以说就好像我吃了一个很好的食物，我就守住自己吃，不给人家知道，不是的。刚才跟大家说过，主耶稣在升天，在使徒行传第三章，还是就是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赐下的能力，让你在那个耶路撒冷、犹太、撒玛利亚，然后到各地，这个传福音不是只给牧师，不是给宣教士，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的。主在马太第二十最后那个二十八章也讲嘛，你们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嘛，是吗？那时候去是跟所有的信徒说的，所以真的要热心来传福音。因为我们的，如果我们在想主来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去那个地方，耶稣说了很多次啊，哀哭切齿的，烧不尽的火，我不知道是什么，不过最可怕就是那个地方永远没有神的同在，所以真的很恐怖很可怕的。也是我们爱的那些人，关心的人，他们还没有信主，我信不信是他们的事，不过如果我们不讲，他们不知道，主可能会，我觉得主可能跟我我会对主就问我来，为什么你没有跟他讲的。我最近就是为了一件事，我求主原谅我。我有一个表嫂，我在那个祷告会跟大家分享了，我认识他很久，我很想跟他传福音，不过我老是推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我不是常见他，他住在巴黎。后来我听到他因为有癌症，然后进了医院，是最后的期限，要就真的要过世了，所以我说这一期我真的要打电话跟他讲，但是我还是延迟了。后来我打电话的时候才知道他已经讲不到话了，讲不到话他就不听手机，所以最后的方法，我知道我打给他的儿子的时候，我知道他儿子是守在他的房里24小时，所以我就问儿子说，我打那个信给你SMS， 然后你可以不可以跟你妈妈讲我给写给她那些。她说可以，我就不知道她有没有去做。从此之后她没有给我回应，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后来妈妈过世她没有，后来她就在那个三就是一号的早上4点钟她就离开我。这个是另外一个亲戚告诉我，所以我不知道。所以我对这件事我非常惨，我就跟自己说，你推迟了那么久，你没有跟他说，所以真的求神原谅我。现在我就今年开始，我下定决心，我说我一定尽方法，就是神给我机会，把在我身边的人我都要去传福音。所以我希望大家，因为现在福音的大门还展开的，在法国，因为大家应该知道，我现在每个月跟大家讲嘛，那个上开之门，有很多国家已经福音的门已经关了，塞纳加尔的福音的门还打开，所以宣教士他们到那里去，柬埔寨还打开，但是很多国家都关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趁这个打开门的时候，主还没有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我们。真的不止我真的要鼓励大家要热心来向那些还没知道福音的人来传福音，因为 神放在你身边的人呢，是其他人呢没有接触到的，对不对？大家去想一想，当我在诊所做工的时候看病呢，我真的我的病人多数是大人嘛，大人，然后什么国籍都有的，多数是亚洲人。那个时候我比较自由嘛，我就有传福音。现在在学校做工，这个是不可以嘛，但是我还是有机会呢。那我在学校做工时候，我接触呢是小孩子嘛，年轻，我就很多很多年轻人，然后也是很多很多国籍的人的国籍的人，还有一些父母等等。所以我也因为做工，我已经有跟几位病人还是学校的父母认识，我成了朋友了，也就甚至就跟，所以这些人我没有在学校做工，我永远不会见到他的。就是最近是的，最近在那个圣诞节之前，我接到一个 case， 他有一个学生12岁，还是华人，老师找到他写，他在一张上课的时候写他们玩那个游戏是说death note， 就是死亡的日期，他写上一些人，他写这个人的姓名，什么时候死，是什么方法死，很恐怖是吗？他写了有两个老师的名，七个学生的名，所以学校不会当玩笑的，所以学校就要我立刻看他，我就他跟妈妈来，很奇妙。那位妈妈说：“哦，你是陈医生吗？”我说：“你怎么认识我？”他说：“你以前是我的医生。”你看，那个妈妈不懂讲法语啊，那碰上我。那天那个孩子12岁，他不承认，我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他没有忏悔的心，他真的是，他说这些人对我不公平，我是有权这样，他就是以二还二了。所以呢，后来我跟他说，你知道吗，我是基督徒，我跟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相信神才是掌权生命的主，你不可以说要定这个人死，什么人死怎么样的，你没，很奇怪，当我讲神的时候，他真的很生气，他气到跟我来大闹啊！所以后来我就不再跟他闹，因为我连我的秘书在那个外面，他说怎么很奇怪，他讲的那么大声，他说如果再大声我会进来，他怕他用暴力来带我。说我也知道我有智慧，我说跟他讲不清楚，他不听了，他已经。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撒旦在他心中了，他，所以我就停止了，就不理了，就说再跟他的，然后我就想一想，我说这个很严重的，因为那两位老师很怕的，因为有了那个砍了头那个时候嘛。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就问了我的上司，我就，所以然后那天见了他之后，我就停工了，但是我就立刻打电话去那个先辈，就是看那个心精神科医生那里，我就要求他们尽快的看这位学生，这个少年人。所以那个感谢主了，因为我祷告时，我打电话时候我不去祷告，那个秘书老是说不可以，什么什么不可以，老是在拒绝我，还说你如果真的很严重，那你就叫他去那个医院的有用，我说他现在还不是真的很发疯嘛，你怎么可以叫他去那个？所以后来他接受了我，他说你就写信给我，然后叫他爸爸打电话来。后来本来那一天星期三我已经不做工了，后来他爸爸也是我的以前的病人，他就坚持打电话给我秘书，他要带他的儿子来向我道歉。那我本来说我已经放下了，那你等1月5号才来见我吧。他说不可以，那个孩子你要他在那个热的，就是在你等了两个星期后他忘记他什么事。那我就拿星期五 就是下午就我已经不做工了，就拿出时间去见他，他就带他来，然后他那个少年真的向我道歉，但是我不知道他是真心还不是真心，我就对他说我接受你的道歉，然后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真的跟他爸爸妈妈说得很明白，我说你们不要以为就是只是安日这个游戏，如果他的意念有这样的意念是不对的，所以他也听得进去，所以真的后来他爸爸也说，他说真的很感谢，就是我说他说很chance 有好运气碰到你，我说你不要说好运气，你要感谢耶稣让你碰到我是那个医生，所以会接待这个案子，如果不是我的话，我看是其他的，他们不会用那个不做工的时间来看你还等等的，所以我就趁这个时候就也是跟父母说我是基督徒，这一切都是基督等等，我看我会他在新年的时候他爸爸有给我祝我新年快乐等等，那我可以我看我可以对这家人来传福音，所以真的感谢主，因为他见到我的见证他就知道我是，他说他爸爸就是说哇你真的跟别的做工那个风神也不同，他们一到中他们就不做了嘛，他看到我有这样的责任心等等，不过我就说你去感谢耶稣，你不要感谢我，所以真的我们真的要去想，要去想到如果那些人不信神，然后最近有另外一个朋友他来很久了，他是也是因为看病认识他法国人来法国女人，然后他我在30号也他来我家见我，然后谈来谈去我就跟他说你知道吗，我就讲到世界末日等等跟他讲，他有那个天主教的 Catholic 的背景，然后说你会，我说这个不是偶然的，然后我就说你真的要认罪悔改等等，我就跟他说，他真的很开放，然后他说他会去，他说他家里有我本来想送他圣经，他说他有了，他有圣经还有新约，那我就说你去看新月，然后我提议他，我说你看了之后你可以来见我们再来谈一谈，所以真的感谢主，我已经有一个就是主给了我对一个人的我就是我对开始，所以我会继续热心 的去传的，第二个对象应该是我的秘书，所以对，所以真的大家应该这样来互相鼓励，也请大家为我像这些人的神放在我身边的人是你们碰不到的人，多数是法国人的，大家知道法国人信主是很难的，我的同事之间有一位医生也跟我有好交情，他也是法国人，所以我看我也会真的我找机会就跟他们传福音。第四，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在第十一节，保罗说哈，所以你们应该彼此劝慰，彼此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是的。主耶稣不是只救你一个人，只救我一个人，是救了很多很多的门徒，就是要我们一同来走这个天路，跟艾美刚才的祷告也是一样的，我们同是主的儿女嘛，是同是肢体，是一家人，一个人走路跌倒了就跌倒了，不会爬上来的，两个人三个人走路奔你爬出来，所以真的一个人走这个天路走不上的，走会很快就放弃了，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感谢主，我们圣牧堂我们不是很人很多，我们真的有 有爱心，也感谢牧师跟师母，他们确实真的在帮助我们很多，所以我们真的要在新的一年内更加增加我们的对主的爱心，对弟兄姐妹的关心关怀等等。是的，这个是真的，富豪也有讲了嘛，是真的很可贵的，这些是用钱找不到的，买不到的。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我们在隔离那个时候，我们还可以星期天都来教会嘛，很多人都是关在家里没有见面的嘛，所以是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主。见面跟在网上见面不同的，大家觉得吗？有隔离的吗？ 不可以看到。是的，这个所以呢，真的要不要说主还很远快近了，所以不要，要真的做好准备，做一个忠心良善的管家的仆人，遇见主的时候才不会脸红啊，才不会说哦，主啊，你请等一个星期我准备好你才来吧，主一定不会听的。这个不是像我们准备婚礼的时候准备一年准备两年什么什么，没有的哈。是的，在总结我给你们这一章节哈，所以你们要这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的，我们真的要警醒谨守，要真的顺服谦卑在神的大能，尊神为大，尊神为主，不要害怕新冠病毒。耶稣说过不要害怕那只能杀身体的，而要害怕那位杀死身体还有权柄把身体丢在地狱里的那一位。所以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要老是听那些新闻，你们听到的消息都是令人害怕的消息嘛，有多少人害病啊，有多少人死啊等等等等，这个对大家的心灵没有帮助的。我们盼望不是在疫苗，我们的盼望，永生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永生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警醒怎么样，魔鬼会吞吃我们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带上刚才我们讲那个金装。留给大家三个挑战。第一，对每一个人身边的人传福音。你可以跟神说你今年要向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我不知道是你跟神的这样，然后祷告求主让我看到他要我去关心的人，一定有的，打电话还是探访等等可以的啊。每天上网，少上网，减掉那个上瘾上网的瘾，多读经，多祷告，与神亲近。明年我会跟大家算账，我会不会放过你们呢？好，大家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你献杯为仆人来到世界上，为我们受苦受难受死，为我们牺牲了你的生命。我们本是不配的，不觉得你的爱，但是你爱我们爱到底， 甘心情愿地接受天父的使命，的确来到地上做拯救的社工。我们要赞美你，称颂你，荣耀你。主啊，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吸引我们热心地去认识你，与你有一个亲密的相交。你说过你会再回来接我们到新天新地，与你同在，这是何等美好的应许。你也说过你的再来将会是审判世人的时候，那些不信不义的人会被你审判到一个没有神同在的地方，可怕的地方。主啊，我们知道你再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段时期不要睡觉，要警醒，做好准备迎接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今年热心去对别人传福音，带人顺服你，归信你，荣耀你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